一个人随着自己的成长，加深了自己对欲望的追求。我们人呢，随时受着感官的支配，因此说佛陀说，感官是虚伪的证人。哦，这句话这佛真是了不起，我看到这一句话啊，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佛陀。感官呢，感觉的感，感官是虚伪的证人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感觉啊，都是错误的。虚伪就是不实在的，证人就是我们往往以为外境是实在的，来证明它是真实的存在性，但是他不知道境界是假的，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空的，有一天也会变坏的。所以因为我们的错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虚伪的世间里面。感官是虚伪的证人，就是我们的眼睛证明的东西都是错误，耳朵听的东西都是错误，他以为那是快乐的，结果追的东西都是错误的。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受到感觉，简单讲就是错觉的支配。美好的东西我们欢喜，我们看不顺眼的东西我们看不的烦恼，环境好的时候我们高兴，环境坏的时候我们烦恼，这种常常愤怒哦，高兴、愤怒、不满、悲观、除丧，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情绪支配之下，都是因为我们受到感觉的支配，我们的感觉错误。像我们现在随便讲一下，讲吃就好了。我们吃是先天性的本能，每一个人都要吃，但是哦，这个吃哦，也要是吃素，这个因果就比较小了。为了这个吃哦，那麻烦大咯。我听说那个满汉全席，不晓得真的假的，我听说，我没吃过哦，说什么有猴子的头哦，把它用什么铁锤凿开，活生生的哦，把它凿开来，然后翻起来，它呱呱叫的时候吃到什么脑髓啊，我这样听到就快昏倒了。还有什么那个老鼠哦，是刚生出来的，还沾什么酱油吃下去，滴一下，有这种事吗？这个人啊，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就是人。所以哲学家说老虎吃人，我们说老虎很残忍，人吃老虎，我们说他在我们人跟老虎开玩笑。人很自私哦，最残忍的动物就是人。哎，这主音法师讲的陆海空吃尽了，三军都通通吃尽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不管呢、啊，经济啊怎么样的蓬勃或者萧条，我们啊这个吃的到处的餐馆啊都是啊吃的活海鲜啊什么啊，我们怎么不假设说有一天呢、啊、我们吃这个熊掌，有一天我们把自己的手啊剁起来自己去蒸啊，你看看那种味道是什么，你怎么不观想一下那个熊掌这样肉割下来吃啊，很好吃。要是来世换你被割下来在那边蒸煮炒炸，你试试看呢，那种感觉怎么样咯？很辛苦吧。哎，所以说啊，诸位啊，最好还是吃素了。假设不行的话，那就吃菜边肉啊，那么肉边菜啊，肉边菜啊，太快了，哎，还要想一下才笑得出来呢啊。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物质的欲望已经泛滥到一个极限了，这就反射出我们精神上的空虚，心灵的沉沦，我们没有智慧。 所以心灵的穷困窘困呢，是啊，没有智慧啊，是心灵最可怕的贫穷。我们一个人没有智慧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。我们没有钱没有关系，如果我们做着就是八品的工艺，我们有智慧也可以活得很快的，真的。要是我们没有智慧啊，再多的钱啊都没有用啊，都没有用啊。像我个人来讲啊，人家那个计程车啊，哎，太细啊，对，人家是一定要等在那边等等等到叫一辆有冷气的，有这个 air condition 啊，他叫过来啊，我啊，这坐计程车只有几分钟吗？我只要看到它是红的，计程车我就叫。上期是老爷车，我也没有关系，前照顾，我也不抱怨，我也不会下车。没有冷气也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人为什么要执着这十分钟的冷气，而在那边等上半个钟头才叫得到计程车？你神经有没有问题啊？为什么一定要享受一点点的？如果说长途的没有办法了，长途的几个钟头，你没有冷气的，没有呼吸嘛？要五分钟、十分钟，你只要把窗户打开就 OK 了，就这样子。有一次哦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有一个老菩萨，我一生一世都记得。有一个老菩萨，他信佛，他听到我这个录音带以后啊，啊，非常恭敬的从，因为他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女，他已经七十几岁了，他就是靠了一点点以前的储蓄在过日子。他来跟师父顶礼的时候啊，又哭泣了，啊，师父啊，我早就想自杀，但是因为听到师父的业力的探讨，讲自杀一次至少要死七次以上的自杀，你八世田中都是自杀的观念呢，所以我不敢自杀。我今天呢特别来请师父啊到我那个地方去吃饭。我吓一跳，我这个人从来不答应人家去什么他家去吃饭的，因为这个在家人的是非很多，很麻烦的动物。你今天你去这个有钱人的请客，那个穷人他就会说，师父咯，看到在有钱人的地方，我也知道师父去也是为了那一包供养，他有钱嘛，我们这个没钱呢他就不来，很麻烦啊。我看到他这么牵扯，我说好，我去你那边呢吃饭啊，给你啊修这个姻缘福报，接受你的供养。哇，他很高兴，赶快下跪点来哭啊，没想到师父这么慈悲，去咯，没有人，只有他跟我，因为他很自卑的不让人家知道，他希望师父不要讲他的名字。哎呀，我去的时候你看他竟然是在穷人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，那个木造的房子哦，很贫穷，那里面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，弄什么呢？弄那个黄瓜切片，弄酱油，哦，弄酱油，然后炒一盘豆腐，哎，然后煮个饭，煮个菜汤。他说：“师傅，这个是我所有的东西。”我平常只有吃半碗，那一天我拼命的吃，给他吃了一碗半，实在吃不下去了，跑去厕所吐一吐，怕他看到，又来吃半碗。哦，他都看得很高兴，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满他的愿呢？满他的愿呢？为什么？是吧？我们人呢、啊，要给众生呢、啊。修福的机会，不分有钱没有钱呢、啊，有钱没有钱。所以因此我们为了这个觅食啊，吃饭呢、啊，我们已经忘了自己，我们没有精神，我们精神贫乏，我们没有心灵的智慧，我们的心灵沉沦在欲望当中啊。所以我就发现，越贫穷的人我就越度他，越惭愧的人我就越度他， 所以我时常到这个监狱里面啊，这个判处重刑的去演讲，判处死刑的也有啊，判处重刑犯的也有啊，去演讲，越苦的地方越要多，啊，不过我因为身体不好，体力啊受不了，我在台湾一个礼拜五天的课程呢，五天呢，哎，现在还好了。以前在全国的，从台大、清华大学、台湾大学、清华大学，一直上到高雄医学院，上了十几个到二十几个大学。那个上课啊，几乎都是坐飞机的，飞来飞去、飞来飞去的，没有时间的。到文化大学去上课，一天上八个钟头。那个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冷到四度，我到文化大学去盖了三条被还不会热。整个晚上都睡不着，我一样这样上课，上到喉咙肿了、破了、流血，还是上课。上课到那些学生听师父在上课，大家都在哭，太感动了。我就说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把它完成。我这个人不会讲谎话，所以你们一直请我说，哎，怎么样？大陆啊，演讲啊，香港怎么样来演讲？没有那么简单的。我要答应我就一定来，要不答应的不随便的。君子一言九鼎，言出必行，这才是君子嘛，何况是佛陀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说到这个地方，女人也有好处。当我在演讲的时候，这个喉咙咳出来都是血的时候啊，咳嗽肿起来，到那个耳鼻喉科去的时候，那个主治医师说，哎呦，师父不能再上课咯，你这个发炎的太严重了，不能再上课。我一样上课，那个女孩子啊就哭啊，跪着求师父说，你不要上课，我们没有上课没有关系哦，还这样哭。哎呀，师父你好辛苦哦。哎，女人就有这个好处，会撒娇啊，这个你听她这样哭了，哎，不哭了，不痛了，还有效。所以说他比较柔和了，男人就比较刚，哎，比较刚性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呢，拿出我们菩萨道的精神出来，牺牲自己来完成一切众生的佛道。再来，什么叫做诚挚博弈啊？谈到这个欲望啊，两种欲望是控制不住的，第一就是饮食，第二就是男女。这个欲望啊是先天性的东西，你不吃你就会饿，没有办法。你长大了就必须结婚，没有结婚就会变成怪人，除非你出家。人控制着不了这个欲望，控制不了，没有办法。大家都很怕谈到这种肮脏的东西，却又没有办，没有无能为力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讲经是比较不要脸啊，我不会觉得说哪有什么敢讲不敢讲，没有什么不敢讲的事情，本来就是很难啊，对不对？你们结过婚断掉的举手，你们结过婚断掉淫欲的举手，夫妻已经不在一起了，你先生死掉不算。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说要惩治，要控制一下我们自己的欲望，知道吗？要稍微节制。虽然你们是在家居士，但你们不是出家了，出家是全断淫欲咯。那么在家是要稍微控制一下，叫断难不可能。那除了你这个阿罗汉果，这个阿罗汉果就是无声啊，谁也没有办法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呢、啊，合理的欲望，欲望是推动这个进化的原动力啊。那么我们的祖先住在山洞了，祖先住在山洞了，我们今天呢、如果还按照那样子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因为有这个欲望，所以我们改善生活，所以一代一代的把生活的品质升高。所以合理化的生活欲望它不是罪过，但是超出这个范围，佛是 不允许的。比如说在家居士要持不邪淫戒，你夫妻以外的你再多出来，佛是不允许的。因此啊，超出自己范围的事欲，这个是罪恶。因此我们知道一个朝代的灭亡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欲望，我们的欲望就包括了占有欲跟支配欲跟领袖欲三种欲望。所谓占有欲，就是什么事通通是我的；支配欲就是你什么事都要听我的；领袖欲什么事都是我最行；还有就是自我保存，我要保存我自己，要奠定我的形象，我尽力粉饰我自己，能让你看到我最好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我的坏处通通看不到。所以大部分的众生呢、啊，都是虚伪的动物，言性不一，内外不一如啊。因此他是想自我保存，自我我欲。所以啊，白天呢、啊、怕人，晚上就怕鬼了。对呀、啊，怕别人发现他自己的缺点，所以说一句谎话，要编造实际的谎话来掩饰弥补自己的缺点。我们的这些菩萨啊，这些佛友啊，千万不要讲谎话，常常吹嘘自己的人。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鬼龟啊，鬼龟就是气球啊，会爆的啊 ，broken 啊。美国有一个大法师咯，他说他住的地方通通不会地震啊，跟水灾风灾咯，而结果这个大地震啊，这下震得他这个招架不住啊。如果我慧立在讲经说，我不会这样讲，我住的地方该地震的还是让它地震，该台风的不要太大就好，还是让它台风，没有办法啊。穆建年哦，把那个释迦族的500个人放着移到天上去，因为释迦族啊碰到这个业障啊现前啊，他希望啊解救这500个人啊，时间过后拿下来是一盆血水啊，都化为血啊。一个人业力现前的时候，谁都没有办法，说死就一定要死，谁都转不了，定业不可转。哪有说一个法师住的地方就没有地震呢？有啊，人家泰国没有地震啊，没有台风啊，他没有住在那边，人家也没有地震也没有台风啊，而且本来就没有地震区嘛，他哪里有地震呢？所以我们出家人啊，这抢话哈、啊、还是要保守一点比较好，保守一点比较好，不要一直讲自己很行哦。那释迦牟尼佛都是最平凡的人，对不对？不要欺狂众生，动不动就说你有什么神通啊，你看得到什么神什么鬼啊，是吧？不要这样讲。人家问你，哎，慧立法师，你看到什么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近视眼。哎，慧立法师，你人家说你有痛哦。我说对啊，当然有痛啊。我常常落塞到厕所去都不用出力啊，都有痛啊，到厕所去裤子一脱不用力啊，不必用力的下下给我这样子，那也是痛啊。你那有什么痛？笑死人了，为什么要这样欺骗众生呢？为什么要这样欺狂众生呢？所以啊，这些外道的人会盛行，就是众生无知，动不动就搞神通，动不动啊就去追求那一种一念咒马上就感应的，马上送进龙发堂的，马上送进这神经病院的，那最好的。念念马上感应，看到佛，看到鬼了，哦，看到那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这个不是佛法。所以啊，我们拥有感觉啊，感官的，这不是罪恶。感官是我们生活的必须工具，它是我们的附属，我们要控制它，我们不要让它支配。人很奇怪，据说马汉前徙啊，要吃好长的时间，吃一吃吃饱了，然后再带到后面去， 用那个羽毛拉拉拉拉的，再又让它吐出来，又来坐着，再继续吃，吃完了又拖到后面去，啊，弄一弄，又让它吐出来，然后又拖过来吃。你吃那个叫享受吗？那个叫做折腾。那这样吃一吃，然后再跟它吐出来，又吃又吐出来的，那不跟恶鬼一样吗？啊，所以哦，众生哦，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，控制一下自己的感官，所以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，能够做到这一些，那你就会处之泰然。有一句形容词，形容这个欲望是形容的非常好，他说欲是无底呀、啊，是无底洞。欲望是无底洞，是永远填不满的。这句话是形容欲望是最强烈的、最好的、最恰当的。欲望是无底洞，没有一个底止境的地方。你不稍微控制一下哦，这很麻烦。所谓的权势啦、物质啦、虚荣啊，不是真实的，也不是永恒的。它只是构成你生命的污点、煎熬，来惩罚你。使你迷失的方向发黄，所以你必须控制它，控制权势，控制物质，控制这个虚荣心，控制自己的贪嗔痴。你不控制它，它就控制你。你不让自己的生活合理化，合理化在欲望当中，那你就麻烦了，祸患必临。肚子饿了，有东西吃就好了；冷了，有衣服穿就好了。房子有避风避雨的就够啦，进一步的把你的生命都投资在智慧的追求，你要好好的反省你自己，要好好的净化你自己。再来，怎么样可以得到安详？怎么样可以得到幸福的生命呢？要穷理测源，次心打本。穷理就是你要追求这个真理，要用你的智慧发现它是真实的，是美好的，是善良的，你再来相信。所以佛陀说，弟子们，你不要以为他是你的老师，你就对他所讲的采取信任的态度。你要通过你的理性，通过你的智慧，分辨他是真实的，是美好的，是善良的。那个时候，你再来相信他，那个时候你再来相信他。所以说，人不要相信权威。佛陀说，不要相信权威，权威有时候会错误的，知道吧？权威有时候会错误的。像高雄啊，有一栋大楼，就是面临呢、啊、这个海呀、啊，有两栋，一栋是滨海大楼，一栋是在什么路啊？我记不清楚。是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欧洲式的，结果啊，那栋房子啊，竟然侵占了马路30公分，搬也搬不进去，也不能住，打也不能打掉，那很麻烦的。那个就是那栋就是空着，现在不晓得怎么办。占有公家的土地三十公分，他是一个名人设计，结果那个测量错误了，建好了，一量错误了。整栋从这边到那边几亿哦，所以你不有时候不要相信权威啊，权威有时候怎么样，也会错误的。你要好好的自己找出道理出来，找出这个道理的根本在哪里。人的生命有根源，有根据，水有水源，人有人的本，木有根，你要找出那根本。所以啊，说智者不惑，有智慧的人就不会迷惑。你想要断惑，就必须有智慧。再来，你要四心打本，意识的是心灵的心，达到的达，根本的本，四心打本。你要了解你的心，你就会达到本性的这个根本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每个人都三心两意，多头马，自相矛盾，互相牵制。 没有办法让心灵统一啊，让生命啊潜力集中发挥，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表现出内在那种大智慧、大慈悲。这因为我们有表层意识，就所谓的业力。这个业力就像色彩，一张白纸泼下去，这个色彩染污掉了；一个镜子泼上这个黑墨，整个镜子都透不出光明出来。业就是一种有形象的色彩，它染污了我们的本性，让我们没有办法集中我们的生命，它分裂了我们意识状态，使我们过在不知不觉的业障当中，而牵制着我们，控制着我们。我们借着这个力量我们来生，我们借着这个力量我们无奈何的交出生命。人在迷迷糊糊的之下，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下生出来。在座诸位，你知不知道你父母亲要生灵？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跑来到那你父母亲的这个家庭？你知不知道你要真生在香港？通通不知道。人在迷糊的状态之下来投胎，在无奈之下交出你的生命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的生老病死的必然性变成自然，可是我们因为没有碰到佛法，不了解业力的牵引，也不了解真理的存在，所以我们不了解冥冥当中有一股力量的存在，在基督教里面讲，它就是神的控制，神的安排，神的安排。在佛教讲，它是业力的牵引，业力的牵引。所以在神的安排之下，它只有两世的观念，今生今世到死后的观念，审判你。而在佛的观念是因果的观念。好比说，在座诸位，你们的貌相不一样，你们的福报不一样，你们的读书不一样，智慧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在佛经里面讲都有因果的，有因跟果的关系，中间一个缘，是佛经讲的比较彻底，它有前世今生跟来世。这貌相大家谁不喜欢长得比较英俊一点的？谁喜欢长得矮的？你知道我在讲谁哦？倒了。哎，所以说我们三心两意啊，多头马，自相矛盾了。我们内心啊，牵制来牵制去，心里我没有办法完成统一，没有办法集中这个精神，我们就这样迷迷糊糊、糊里糊涂的过一生，什么也不了解。所以我们要努力认识自己，记住，要常常修正自己、改变自己，不要改变别人。有能力自然会改变、感化别人，改变自己重于改变别人，是解脱的根本。我们人往往一直想改变别人，所以每天过得很痛苦的日子。他又不听我的话，标准看法又跟我不同，我讲他又不听，那到最后男人最不要脸用打的，女人最脆弱用哭的。每一个人都想改变对方，错了，我不想改变对方，我今天来我只想改变我自己，这多洒脱多自在，对不对？人往往不能改变自己，却要想要改变别人，不了解自己就想了解别人，一直他长时间生活在恶性循环的痛苦悲愤当中，不悟道吗？认识别人是没有用的，认识别人你做什么啊？他人很坏，你说那人很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人很笨更笨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啊，人要改变自己。所以我们的心呢，是无常的，我们都是认贼为子，认那个贼为我们，而不了解真实相。世间是无常的，可是你又不了解你的心是无常的，你又很肯定你自己，但是你只要了解，你内心里面知道这无常的观念，又不肯否定自己，否定就是看破，无我嘛，无常就是无我嘛。所以这个表层意识不是你，那我们呢？每天过得烦烦恼恼的，不悟到这个无常苦空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呢，六祖坛经有一句话说：“烦恼即菩提。”
意思就是没有菩提，你连烦恼也不会感觉到。要认识自己本来的面目，你就必须了解菩提是什么。菩提就是智慧。我们后来的人呢、啊，常常讲错话。啊，他念啊，烦恼即菩提，啊，菩提即烦恼，啊，这不对，不是这样子。烦恼即菩提是对的，烦恼即菩提不是说烦恼就是觉悟，菩提就是觉悟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烦恼的当下，如果你能悟到，你就是佛，知道吗？当下。但是如果烦恼即菩提是对的，而如果你讲菩提即烦恼，就错。菩提不能变成烦恼，成佛以后就是成佛。菩提即烦恼就是方便讲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了，他烦恼众生呢、啊、不修行，但是他本来就没有烦恼，可是一定要这样假设说吗？对不对？假设说啊，我很烦恼众生呢、啊，他不修行，所以啊，哎、啊，菩提即烦恼是不对的，不可以这样讲。那我们说，这个人悟了，他悟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穷理彻源，啊，事心达本，也就是当下的一切问题、一切问号，通通消失了，一切迷茫，通通解决了，一切停止，通通斩断了，一切业障，通通消失了。那留下来的只有生命的两个字，就是安详，彻底的安详。彻底的体悟。所以啊，因此啊，每个人要穷理彻言。所以说万法本闲呢，为人自闹啊。万法就天地万物，它本来就是寂静的，本来不生，没有所谓的灭，一切法本来就是不生不灭。万法本闲呢、啊，闲着也是没事的。天地万物本来就没有事情，啊，为人自闹，只有你自己在闹自己。所以佛法是不住 无为啊，不尽有为。不住无为就是不安住在无相的菩提涅槃道路上，哎，不尽有为也不可以除掉这些有为法，意思就是无为当下就是有为，而有为当下就是无为。无为有为是一体两面的东西。如果有人跟你吵架，而你的心还很安详；如果有人伤害你，而你的心很安详；而有人呢、啊，偷了你的钱，你的心还很安详；有人闹，大闹你，闹得你实在是有点招架不住，可是你因为有佛法，还觉得很安详，你就做到了，你就会慢慢慢慢得到生命的。所以要了解生命，透视生命，要从两个字下手，就是观心，观察自己的心，关照自己。关照自己从哪里下手？从反省，反省自己。讲话的时候要小心，尽可能不要多讲话。所以啊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可以无大过矣。这儒家的思想说，你要讲话的时候啊，少有悔恨啊，你所做的事情也很少啊，这个悔过，做了以后才后悔，是吧？这样可以无大过。观察这个关心，关照这个自己，让每一个念头通通不要放过。哎，要常念，哎，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？这个念头现在在想什么？那么这个念头这样继续下去，是不是会产生副作用？会产生恶果？会产生驱使自己去造不愿意自己造的恶业？所以找到了念头，当下你就发现念头本是虚妄，你就发现无念才是真正的本来的面目，本来面目。所以啊，这个禅宗里面讲的无上真人呢，本来面目就是无念。所以无念有很多人会误会，无念就是没有念头，不是，无念是没有众生的我法二执的念头，但是有自性的妙用，名为无念。如果你这个无念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菩提自性啊，啊，能生万法，那怎么讲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要是能够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的真心，就是我们所讲的不生不灭的清净的本体，那就是无念的本性。我们要守住它，守住它才不会迷失。 所以妄想它就无法在真心里面逗留。所以说我结故我在，就是要守住我们的本心，守住我们的根本。那么我们要把这心呢、啊、平常要把这心放在自息一处，无事不办，要精进的关照自己，精进的认识一切事项，透视我们的人生跟宇宙，不要受到干扰。所以安详是什么呢？安详是内心无愧于天地，无愧于众生。安详是保持合理的欲望，不放任自己。安详就是宇宙证悟到真理的最究竟。当你活证悟到安详的时候啊，你就活得很洒脱，活得很自在，生命充满了活力啊。世界台湾人讲的啊，台湾人讲的啊，无罪一身轻呢，无罪一身轻，一身轻呢。所以说啊，安详是什么？哎，用几个人描述啊，安详是心浮气躁的人感觉到无比的清凉。哎，安详就是心浮气躁的人感觉到无比的清凉，愤恨不平的人感觉到无比的温馨，烦恼痛苦的人感觉到非常的舒畅，心灰意冷的人觉受到最大的鼓励，你的生命就真正的有无量的灿烂。所以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把安详散布到社会国家，那这个国家人人会守法律，这国家就会强盛，任何的恶势力啊都不会侵害到国家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活在安详之中。所以吉利有利人，吉利当然达人。所以你有能力的话，你就把这佛法散播出去啊，像现在有很多的录音带啊，啊，录音带就是买录音带啊，送给人家，这个也是一种功德嘛，对不对啊？这样讲多久了？我讲几点开始讲的？
7:40。
7:40开始讲了。7:40差不多。陈大师，好的，等一下要不要去吃现在的港式什么茶？要不要去吃啊？不吃啊？明天哦。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？好的，那么你们怎么样啊？高雄的徒弟啊，自己先鼓掌，先拍手啊，你哈，你们就让师傅休息好了，你说 OK？